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多多，欢迎收听《父子浪浪斗》播客第十七期。今天是2021年1月10号，星期天。
Hello， 你好，我是 Happy 肖，现在是下午4:49，欢迎收听我们节目。然后这一期节目，很厉害，是小多多自己也练了提纲。对不对？然后也列了三个话题，我觉得还都不错。就像上次我们讲的，
不是三个话题，两个话题。我们上次不是说了那个吗？就是我们说了，现在有一个 Minecraft 的定期板块，就是定期，就是每次都会说一些新闻。
他那么这一期的话，主要是聊一下我的世界，然后明天就要期末考试了，然后就可以春节放寒假，然后最后聊一下这个礼拜也是我跟小多买了一个玩具礼物，好久没跟他买玩具了，这个是他自己挑的玩具，是
Z 钢剑，
对，激光剑，跟他聊一下。
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之前看到别人视频里面，就是经常会拿一个激光剑在转，我就觉得很酷，然后我就是。所以我给我买了一个，就是，
可以啊，
买了一个，然后
都说是激光剑的可以开条。其实你知不知道激光剑的它这个激光剑的来源？
它不是激光，
对，它不是激光，来源是
荧光棒。
对，它那个玩具里面是荧光棒，但它起源或者说它来源
是《星球大
战》。对，《星球大战》这个电影，其实我还是想跟你一起，我想跟你一起看一下。一起看一下星球大战的话，其实我们之前订阅那个迪士尼的那个迪士尼 Plus， 它里面有星球大战所有的星球大战的，因为它版权全部在迪士尼手上，所以说我们要看的话要在那个上面看。那春节的话我们可以再订阅一下，我们可以订阅一个月，我们可以看一下吧，星球大战从第一部到最新那部我们一起可以看一下。
嗯，可以。
对，那激光剑你是看到同学玩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今天在 B 站上面吧，
是
经常会看到。
哦，他是戴那个 VR 眼镜，很多人戴 VR 眼镜。
哦，对，那种是有。
啊，玩那个游戏。
戴 VR 眼镜是有。
玩那个游戏，激光剑的游戏，但是他那个激光剑也不是在现实中出现，他是游戏里面会出现一个激光剑。
游戏里面，他就是拿两个手柄在那挥。你眼中看到的哇，那个什么什么新人，然后你在挥，结果你现实中看到的就像一个孤独的人在那
儿
扬鞭风。
对，所以他说那个游戏我是对激光剑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其实买的效果还挺好，这个激光剑两个特别便宜。特别便宜，还可以组合在一起。20几块钱包邮吧，特别便宜。然后玩的也挺开心，特别是在家里，如果把灯开暗一点的话，
哇，那个那就是那个嗨了，嗨皮。
然后激光剑五也有很多很多种，对不对？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在哪块。
它不是五，它是转的。就是它有两个手，就双刃剑和单刃剑。
嗯。
单刃剑就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两个，
嗯，
就是那个像金箍棒一样的，
嗯，
就是两面的，
嗯，
然后我两面的只会一个转法，就是那个最简单的，
嗯，
这个转一圈到虎口，再拿这个虎口再转之后，再拿这个虎口再转，再拿这个转，然后。就是那个
最简单转一根棍子，就是什么像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转的那种，
就那个。然后他那个单刃剑就是你就是要那样甩的单刃剑，我觉得应该比双刃剑简单。可是我就手残党啊，有点学不会。
右手还可以耍耍，左手要是耍出跟右手一样的动作，还没练熟。
不是，我右手耍不了多久，我就是手残党，我玩啥都手残党，除了打游戏稍微还好一点，我就是著名手残党。
其实手残机说白了就是你缺乏练习嘛，缺乏练习，或者没人教你。其实我最近也看一个文章啊，昨天看了一个文章，就说，他举例啊，就说普通人可以通过很简单的刻意的去练习和改进，他可以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准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达到 顶尖95%顶尖的那种程度的高手，他拿守望先锋举例啊，他说普通的人他如果特别好胜的话，他就是打游戏他会去打排名赛啊，或者说去团队打野啊，如果赢不了他就会在麦克风里骂人，对不对？他经常会怪队友，说队友什么这打得不好啊，或者说很菜呀、啊，说这么人都跟我一对啊什么的，就是他说明他有这种行为，说明他很好胜。但是其实，打游戏，比方说《守望先锋》这种游戏，你是有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立刻提高你的技术水平的。
练习，
一方面是他就说不谈技术啊，就不谈射击技术，你有些很简单的一些规则，比方说不要去。送人头不要送死，还有就是说守望先锋它有自带的游戏自带就有录像功能，你可以把你的录像录下来你自己、
有的、
对，它不光是你自己视角的录像，就是所有敌人的视角录像也都可以看回放，就说你可以看你自己怎么死的，然后你每一局里面做哪些傻事，然后你都可以记录下来，其实就是说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在战术上和你整个游戏的玩法上你就可以改进，而且甚至你可以把录像发给那守望先锋有些论坛，而且论坛上面有很多人就愿意帮助大家嘛，你比方说我打守望先锋打得很菜，然后你可以再发个帖子把你自己游戏发上去，说求大家来指教一下我啊，就说我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其实就是很多人你如果真的去虚心的去向别人请教的话，就很多人就愿意就去指教你，他说就是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些方法，你就可以很快的，就如果打排名赛的话，你可以很快从最低的20%左右的排名，一直可以达到95%，甚至到99%。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哪怕打游戏，你都要刻意的去练习，而且找到方法去练习。还有些什么例子？比方说学象棋，可以很多棋谱啊什么的。那就好比你玩这个激光剑。我们如果想玩出那个花样，或者说玩出好的方法，我们第一时间去干什么去？
请教人。
对啊，我们第一时间去搜视频，对不对？会搜。
我准备就是寒假里面，就我找同学去那个，就我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很会转。
对啊，这就是一个很快的提升自己某项技能的方法。
我看视频，我经常我看的就是。经常手残学不来，当中是真人就会了。
对，就是第一个就是向别人请教，然后找到这个东西的一些攻略啊，或者说别人有成功的方法的经验。第三个就是把自己现在的水平展示给别人看，给让别人给意见，是不是？
不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打游戏没打好骂队友菜，我就想到了暴力之夜，之前跟你玩的时候我叫那个大榜啊，结果你就怎么打他了，
我就有人在里面讲他。
没有，之前跟你打的时候、我就不是经常吗、
是我怪你吗？
互相怪。
继续就聊今天最主要的话题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世界》里上个礼拜几到了这本书啊，反正就买了一本书哦，我们应该是礼拜一、礼拜二买的，
礼拜天买的，
后来
到礼拜六买的，礼拜天到，不是礼拜五买的
啊，
礼拜天到，
上次节目之后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本书。
这本书讲的就是
名字，
叫《我的世界：生物图鉴》，它封面是 Creeper，然后我觉得它封面做的很好，这就是你摸上去，它那个 Creeper 脸上它会有一些洞，然后你摸上去的，它那个洞真是凹槽的，
就非常有立体感。
然后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反面它就讲了一些。他就是讲了一个。
这本书是讲了什么道理？说了名字。
生物图鉴。就是
讲
了我的世界里面至今为止发现的所有生物，就是它的习性特性都记下来了。
关于介绍里面所有出现过的生物。
然后关于特性这两个词，这一个词，我就有一个很想跟大家说，有一些小萌新小白会在游戏里跟你说，他会在游戏里跟你说那个。他会你快来看我这卡 bug 了，怎么办啊，然后
就碰到一些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一些情景，或者碰到一些状况，
然后我就会 我还没看到他说完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就是 MC 里没有 bug 只有特性，
从来不会出 bug 吗？
他经常出 bug、不过这不叫 bug， 这叫特性。
就是除了特性之外难道没有 bug 吗？
他的 bug 叫特性，
对，好像哦，明白。就怕哪怕真的是 bug 也可以叫它特性。
不能叫它 bug， 只能叫它特性。
好吧，然后这本书的哪些你跟他分享分享的？
我要分享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蝙蝠，就是蝙蝠。
就说你分享，就是说你虽然也是玩的这么老玩家，就是很多东西你都知道，比方说有些大部分生物你都认识，也知道它大概是有些什么特性，但是
可能我没那么知道那么完全。
对，精通就是看到这本书还是有很多让你吃惊的地方。
他最开始他主要讲的，我第一个啊，就是蝙蝠它不喜欢光源，就是我之前经常在矿洞里看到蝙蝠，然后我看到蝙蝠之后，我就觉得它有敌意的，你知道吗？我以为它是个敌对生物，它要来攻击我，因为它一般都是倒立的站在石头上嘛。然后我一去呢，它朝我，它就在那乱飞，然后经常朝我这飞，然后我就以为它要攻击我，然后我就立刻掏出我的铁剑，因为钻石是不可能挖到的，然后我就掏出我的铁剑，给他一刀再一刀的，然后他就没了。然后
但实际上他不是一个攻击人类的，
他是一个友好的
啊，他不是，
他没有敌意，
没有敌意，不攻击人类的，
然后他不喜欢光源。
就你如果手上拿火把的话，
他就不喜欢，他就要飞。然后你如果要养蝙蝠的话，你的家里不能那么亮。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养蝙蝠嘛。
那去哪里逮？可以抓住它吗？
那我不知道。要抓住它的话，可能要用三绳，你缰绳拴住它之后，把它带回家里。
或者创造模式直接扔几个出来。
对，地牢里不是地牢，就是我就把末地遗迹和地牢分开啊。末地遗迹就是那个迷宫，然后地牢就是那个就是原始围的有个沙外龙的那个啊。然后就是地牢里面，它那个你开那个箱子，你可能会开出蛋，不过你开出蝙蝠的蛋，我不知道会不会啊，我不是很了解。然后他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之前经常跟就是小黑在硬刚的时候，我就是经常那个，我经常一看到他就是避免不了了，就是我不能控制，我就是经常往屏幕往上滑看他脸，然后看到脸之后在这然后他就过来打我，然后我就经常跟他硬刚，可是众所周知，小黑前都会生产一个末影满的，所以就是他大概几分之一啊。
你现在讲的是末影人的一些特性，你之前不知道的。
对，然后这几分之一的几率它就会生产一个末影满，然后它生产末影满之后，它不管在跟谁打架，我不管对方厉不厉害，它都会去打那个末影满。
就末影人自己会产生一个末影满，然后他自己去打自己产生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很恨末影满。
打不打得过了？
那肯定打得过啊。末影满我记得没敌意的。
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样子的一个生物？
在现实生活中大概多大？大概
就是跟末影人比啊，多大？
大概是末影人的四分之一吧，不是四分之一，十分之一。
就像一个小狗一样，
比小狗还要小，
在地上爬着，在天上飞的，
在地上爬的小狗的四分之一。
好吧。
然后
那你之前碰到过吗？
之前碰到过。
就是几率，它是有几率会出现的。
对，
那你之前不知道它是末影人产生出来的？
之前知道，就是末影人经常会，就是忽然生产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僵尸猪人，然后僵尸猪人现在应该看不到了，不过在网易版里应该还看得到，记得是1月27号、
嗯、
那个网易版也要下节更新了，然后那个僵尸猪人就没了、
嗯、
然后这僵尸猪人就是被移除了、
嗯、
然后先分享一个僵尸猪人的特性啊、
嗯、
就是在10月31日的时候，僵尸猪人都会戴上南瓜头。
就每年的10月31号是万圣节吗、
嗯？
那天
我不知道，
我查一下。我的万圣节也不是特别熟，因为我怀疑是万圣节。
啊、嗯，我也估计是。
那就是啊、就是啊、那你碰到过没有？10月31号，你可能那天没有玩过。
没。
下次10月31号，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提醒。
可是我刚才讲了，网易版现在应该看得到。可是1月27日的时候，就是今年1月27日，它也要下季更新，所以僵尸猪人就没了。嗯，不过它更新成猪灵了之后，说不定那猪灵会带上。
嗯，下季更新，我知道这个新闻。它已经更新出来了吗？
早更新出来了。
哦，就网易版没有。
哦，网易版还没，1月27号才会。
嗯，下季我从来没去过。
我就觉得
你要生存模式怎么快速去下界？
生存模式那下界更新了之后，它原版我发现了一个，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啊、
嗯、
就是你会找到一个，就是你在那个，它会找到一个和最开始的那个下界那个炉一样的、
嗯、
它就是会有一个残缺的地狱门、
嗯、
然后它旁边会有宝箱、
嗯、
然后宝箱里面就会有几个黑曜石，然后你把那个填充之后，让那个岩浆流进去，这就是一个新的地点、
嗯、
恐怕跟下界更新有关系、
嗯、
然后它还会生成一些金块，然后它那个周围全是地狱岩、
嗯、
然后你让那个岩浆流进那个地狱门之后，你就可以那个了。
嗯，
可是你万一没有的话，你也有一个方法。
嗯，
就是你在那个矿洞，你经常会看到一片岩浆嘛、
嗯、
然后你往这上面倒一桶水之后，你要用钻石镐给它挖、
嗯、
挖完了再搭一个5×5×4，
听起来很复杂。就说你玩生存模式的话、
啊、6×4的，
我听你这样讲至少也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有机会去
一个如果像我这种的话是不行的。
嗯，
可是如果像那种大神，比方说那个叫他哦 Dream 那样、就那种大神就可以
快速的找到自己需要的、
对了，就是关于那个 Dream，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他被三个大佬追杀、
嗯、
然后他在最后在那个末地他马上要通关的地方被那三个大佬干掉了。
Dream 是中国的 UP 主还是
国外的
啊、
我记得他最清楚的就是他们打架的时候 Dream 他那个就是他那个落地水之后的，他立刻换上冰霜附魔的鞋子，然后周围就结冰了、
嗯、
然后上面那两个大佬跳下来、
嗯、
啪就直接摔死了。
嗯，
我真的很，然后巨魔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我的世界落地水一样的，
嗯，
就是可是比落地水更难，他要你要降到水上的时候你放一个船，
嗯，
然后你再点上去然后再开走。
嗯，就是很厉害的操作。
嗯，大神操作。
嗯，好吧，这本书你觉得也值得跟其他人推荐吗？
嗯，很值得。
嗯，
就是蛮好玩的。
好，可以学到很多你可能在游戏里碰到过但是不是很确定的一些怪物的一些特性、
嗯、还有一些怪物我知道可是我在生存模式中从来没碰到过，
几率很小，可能
甚至在创造中也没有。你就是那个闪电高压 creeper，
闪电，它上面写的从哪个地方可以会出现的没有呢？树上？
creeper 被
闪电击中之后，
闪电击中，它叫高压爬行者。
那是它爆炸之后的威力可能更大。
对，相当于两个 creeper。相当于不对，creeper 比天梯小一点。
嗯，
相当于两个天梯。
嗯，好吧，哎呀，
他还有一个就是骷髅骑士。
嗯，
骷髅骑士是一匹马被闪电击中变成骷髅马，再被闪电击中变成四个 骷髅骑士
几率特别小的，
他要两次雷击一只马、
嗯、
一匹马、
嗯嗯、雷击本来就很罕见，而且雷击出现了不一定击到你身上就更
对，
好吧。那关于我的事情还有什么新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没什么，
没什么是吧。然后明天考试咯，
嗯，
明天
就考数学，
考数学。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压力也应该没什么压力，因为疫情之后现在也不打分，也不让你们，也不公布分数，也不让同学之间去讲你们的成绩，是吧？
开家长会的时候，哦，我是在网上开家长会。如果是在
现在去开家长会，他也是给家长看，他家长彼此之间
看卷子呀，
对，彼此之间也不会问，就说。就没有那种，没有那种班级排名啊，就是同学互相之间比的那种压力，应该是没有。嗯
嗯，可是，家长会可能在网上开，
嗯，
如果在网上开的话，就看不到试卷了，
哦，
然后我就开心了。你们也不知道我考的好不好。
啊，不会的，肯定会给，肯定会，老师肯定有办法给家长看的。那考完之后准备怎么安排？
我考完之后、
嗯、
我考完之后打算
寒假怎么安排，
我寒假打算早上起来之后大概8-9点起来之后，
嗯，
吃早饭，
嗯，
吃完早饭估计9:30吧，
嗯，
然后九点半先有时间的话先把作业做了，
嗯，
然后作业做完了之后如果要和弟弟下去晒太阳的话，
嗯，
就先和弟弟下去晒太阳，然后晒太阳的时候我就顺便去骑一骑自行车和滑板车，然后回来之后中午吃饭。
好吧，你讲这么细别人也不一定有兴趣知道，反正就是要玩的，
嗯，
总归就是要玩。
嗯，玩了，然后下午练一下乐器之后，
嗯，
打游戏。
好吧。本身去寒假把吉他弹好，
嗯，
吉他和萨克斯吹好，
嗯，
好吧，
嗯，
那最后还有什么要分享新闻吗？
还有的话，没什么了，
没什么是吧？我分享一个我这两天就周末开始看的一个在奈飞上看的一个，
嗯，对，我知道。
一个恐怖片，我觉得还特别好看。我今天看了第8集啊，第一季总共有10集，我不知道第一季完了后面还有没有。他讲一个。讲一个韩国的一个老老破旧。
等等，我先说一下，
嗯，
有第一季。如果他上面明显写了第一季的话，他就会有后续。
嗯，有可能。
如果他没有写第一季的话，他可能没有后续。
那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很破旧的大楼里面，然后就是那种格子间，
嗯，
就是那种一户挨家挨户的，就跟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差不多的吧。里面住了很多人，然后。就突然一天有很多人就变异了，变成那种哎不是僵尸，然后变成很多很恐怖的怪物，然后很厉害，就人打不过那种怪物，很多
利剑。
对，然后那个片子怪物还有点吓人，有点吓人，整个片子拍的氛围也很恐怖，反正就很刺激。然后我昨天晚上开始看的，一直追到今天，追了八集，然后我就
连干8集。
对，它的名字叫做 Sweet Home， 就是甜蜜家园。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翻译成甜蜜家园，还是英文就是 Sweet Home，是一个韩国片子，推荐大家喜欢那种怪物片或僵尸片，喜欢恐怖片的，对，一定要看一下。你不能看这个，太，首先它特别血腥，它里面有些，它有一些就是又是超过一般小朋友能够接受范围的血腥，就是很暴力很血腥，然后恐怖程度也是，就是能够让我现在很少有能够让我感到很恐怖的片子了。我觉得这个其中有好几个镜头让我就感觉有一点点的恐怖，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等你大了再看吧，反正总归有机会看了。
是不是忽然这种很黑的地方忽然蹦出一个？
有一点点这种的，然后它有一点点就是那个怪物的样子和。反正怪物还是挺恐怖的，它不是一般那种僵尸，
哦，
因为僵尸看太多了，现在就麻木了。那这是我推荐给大家。
可是我看恐怖片，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不恐怖，
嗯，
我就想那些梗，我看一下有没有哪个可以对上的，
嗯，
然后我就不怕了。
嗯，我是把声音开小，然后我知道那个后面可能要出现很恐怖的画面，我就把声音开小，就把声音开小一点，然后人往后面退一点点，不要离屏幕太近。反正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挺恐怖的，大家
就睡不着觉。
对，如果你满18岁了，可以去，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跟大家还是继续报告一下。下个礼拜那个出了没有？第三季？
下个礼拜，
嗯，
十月二十七还没。
几月二十七号出？
十月二十一月二十
一月二十七号哦 ，OK， 好吧。
我觉得一月二十七是一个很特殊的
什么第三季，我忘记了。
这个我又去选武国片，
对对对，我第二季还没看呢，我可以把第二季先看一下，然后到时候三季出来跟你一起看一下第三季。
嗯，
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跟一宗霸王。
嗯，
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对，帮我们在苹果播客上订阅五星好评，谢谢，再见，拜拜。